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1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西大法弟子的文章，营救同修是坚定正念整体升华的过程。2007年11月份，本市一位教师大法弟子甲去分局办身份证时被邪恶绑架，当时我们地区前一段时间由于营救另一位同修在做法上有分歧，没做到互相配合，从而使整体分裂成几个营救小组，表面上这些同修都在参与，但是有的由于没有采取自己的意见或方式心已经退回了，结果那个同修被判刑送走。因为整体对那次营救都很关注，而且用心很大，这个结果使整体一下消沉了。几个负责营救的互相之间见面表面很好，内心里都被无形的间隔障碍着。这次被绑架的甲正是参与上次营救的同修之一，甲同修突然间被绑架，又处在整体每个人都状态低迷时，有的有点不知所措，有的有点紧张，看了师父最近的讲法，对照以前做的不足，邪恶又出现了。不管怎样，从自身做起，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彻底清除它，出现任何情况都要一做到底的决心升了起来。有的同修去办案单位了解情况，有的及时的把此事做成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材料广泛散发，有的同修利用这件事写成几个版本的劝善信，有的是写给该同修学校校长的，有的把该同修教的两个班学生的名单收集上来，并针对学生写了信向学生逐一邮寄，有的给当地610办案单位写信，但过去20几天事情表面没有什么实质的进展。同修发现，在这次营救和不同的同修接触过程中，我们中整体欠缺的一点是，在每个项目的具体做法中，法对每个例子要求不同境界的提高也在其中，我们往往注重了每个项目事情表面的进展，而忽视了自身的提高，陷入了具体做事中，而整体对法理的升华在实践的过程中没有跟上。一，体现在人这里，是当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校长身上，认为他出面会更合适把同修要回来，旧事里就说他的事太大你保不了，从而把校长挡了回来。二，当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主管办案人身上，或者认为这件事现在卡在610这块，就差这里，我们讲真相把它讲明白了就好了，旧事里就说按着程序办。当每个参与的大法弟子在自己所在的层次都做了自己该做的，那么一切生命都会按着正的因素支配摆放自己的位置，这也是大法弟子正实法在人间的真实体现。但是在坚信法的过程中，也就是旧的势力及旧的因素被清除解体的过程，垂死挣扎中，他们还会给我们演化让我们还认可他们还存在的假象，也就是当旧势力，也就是当旧势力以另一种面目出现时，我们就认不清它了，法理不清晰的就会被其迷惑，陷入旧势力圈子里，在承认他们中去破除他们，从而才出现我们做完该做的还要做，一味地陷入做事中去，而没有去想一想为什么校长去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向内找我们差在哪里，我们哪里不符合法了，怎么能会卡在610那里， 不是插在那里，是插在我们的正念。我们怎么能把决定这件事情的权利交给他们？在无意识中，我们往往容易陷在事情的表面，被这种假现实所带动。师父让我们连旧势力本身的存在都不承认。当认清这件事情背后的邪恶，同修之间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认清了邪恶并清除它之后，同修便在最后一次交流的当天被释放回来了。这件事使我体会到，虽然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对事情的理解和做法也会有所不同，因为法对每个人的要求也不同，但只要大家配合好，共同去圆融同一件事情，就会出现奇迹。这也许就是法的有机的运转。另外，营救过程中，大法弟子慈悲祥和的心态也是很主要的。在任何的环境、任何条件下，在任何的刺激和干扰下，这种慈悲祥和的境界都能保持住，都能达到法中的坚如磐石，使另外空间的邪恶看着胆寒，使一切生命的不好的思想因素解体，那么这场迫害也就没有了。在做家属工作的过程中，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师父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提醒点化着我们。贾同修母亲也是练功人，当时我和两位同修及贾的母亲四个人去贾的妹妹家，把贾现在的情况告诉了他，并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了他。过程中没有任何强加于人的东西，只是讲了道理。他也感受到了我们没有给他任何压力，他也表示愿意配合我们，当即打电话找人陪他去找办案单位负责人。打了半天电话也没找到能陪着去的人，我们觉得也该走了。走出门口不远，我发现自己的包落在他家了。贾的母亲正好有他妹妹家的钥匙，另两个同修等我们，贾的母亲回去给我开门，我把包拿了出来。这时贾的妹妹打电话还没找到人陪她去，这时我还没悟到，走出门追上那两个等我们的同修。追上他们后，我又发现手机没有了，可能也落在他家了，因为在他家还用过，他母亲还得陪我回去取。这时另外两位同修不等我们了，先走了。其中一个同修拿出30块钱让我把贾的母亲打车送回家，我说用不了这么多，他硬塞给我，十分肯定地对我说，你拿着吧，因为他知道我兜里没有零钱。我们回到屋后没有找到手机，我又摸摸兜，手机竟奇怪地在兜里。这时他妹妹愁容满面的，还没找到人陪他去。我想了想，发生这些事绝不是偶然的，是师父在提醒我。我对他说，我陪你去吧，大姨，咱们三个一起去。他痛快地答应了。去的那天正好是星期六，我们都在想负责的会不会休息呀，那也去看看吧。我们到那里后看到门锁着，上边贴着一张纸写着，找某某接警处，请走后门。当时他妹妹就着急了，说这里没有别的门，我那天来就从这进去的，但是没有见到负责的。我说咱们到后边看看吧，绕了一大圈找到了后门。进门见到两个人，一个穿警服，另一个穿便装。一问，其中穿便衣的就是负责的，好像坐在那儿正等我们。问明身份后，我回答说是贾的弟弟，看得出来他不相信，他把我们让到了他的办公室。开始他被另外空间不好的东西控制得很嚣张，摆出了一副敌意妄为的架势，拿出了很多同修给他写的信，还有同修做得很精致的劝他退党的卡片，他念给我们听，还说同修已经被判劳教了，是市公安局长早就亲自批的，因此没有挽回的余地。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过程，不管他怎么表现，我始终平静祥和地对待他，无论他怎么表现，也动摇不了我坚定大法的心和清除他背后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的信念，不能让邪恶以任何借口存在。他又说，这事真没有办法，已经定了，现在就看他的造化了，要是送到马三家，由于身体或什么原因不收回来，他肯定放。现在的警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看到学员在街上发传单或干什么，他可能不管，但是这事指派到他，他也没办法。但我清楚地知道，这事他是说了不算，只有师父说了算。而这个生命背后的邪恶是必须得清除。在发正念时，我为此掉下了眼泪。我想在这个人世间，不管任何人做了什么，我和他都不是对立和敌对关系，因为修炼的人没有敌人，就像师父讲的，大道无敌天地行红银。但是对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 从而不配在宇宙中存在的邪恶是一定严肃的清除。也许人表面越是平静祥和，在另外空间，这个生命所代表的大穷的解体与重组归正过程越是惊心动魄，至红至微。由于大家逐渐的在法理上的清晰，事情也越来越明了，是公安局长给办案的负责人打电话，这件事影响太大，让他酌情处理。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时，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也知道这是一种必然结果，同修被释放了。通过这件事，整体体会到了大法的圆融不灭、自动修补机制，也体会到了融于法中成为一个法粒子，大法给我们的智慧和展现的无边法力。每个大法弟子都做着别人做不了的事情，默默地补充着别人的不足，圆融着整体。当我们都能做到的时候，邪恶尽除。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世人揭露迫害，才能制止迫害，救度众生。从99年720邪恶利用中共以人中的小丑败类江罗僧流氓政治集团，对信仰真善忍的大法学员进行了一场亘古未有的最残暴血腥的镇压，与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折磨与虐杀。这场迫害造成了3000多名大法弟子以及各种最卑鄙流氓恶毒的手段酷刑、毒打、折磨，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有数十万人被非法劳教、刑拘或判重刑，有无数家庭被活活拆散，有家难归，有无数坚定修炼的大法弟子被单位无理开除，用经济迫害的流氓手段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修炼。有无法查清的失踪大法弟子被活体摘取器官而活活被迫害致死，还有在这场最邪恶的迫害中，对女性大法弟子的强奸、性虐待等流氓无耻的迫害手段。这一切并非是故事，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中国大陆每一角落真实的血泪悲剧，直到现在仍然在继续发生着。在这场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每一个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都是直接的受害者，或是目击证人。只有揭露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才能制止邪恶的迫害，从而结束这长达8年之久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所以揭露邪恶就是十分必要和关键的。2003年11月，明慧发表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评语文章。通过看这篇文章，我找到了自己在这场迫害中的怕心与执着心不去，而用人的方法在自我保护的心理状态下在反迫害中修炼。所以无论怎样保护自己，怎样注意安全，还是多次被迫害，甚至越来越严重。2003年末，在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评语文章的触动下，我经过冷静的思考，把当地派出所610对我及家人的迫害写出来，用真名在明慧网发表出来，又把当地邪恶对我的迫害经过整理成短文，在同修的帮助下印成了单张传单，在2004年正月15元宵节晚暂遍我所居住的乡村。记得当时有的同修为我担心，怕遭到报复，再次被家中迫害。当时我念很正，我觉得我做的是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邪恶迫害的是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的大法弟子。而且中共与江罗流氓集团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非法的、强加的，是他们在执法犯法。只有把这一切对大法弟子的非人迫害曝光揭露，才是在清除邪恶、正视大法。我是在这场邪恶迫害中的受害者，因为在中国大陆遭受不公正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迫害，给我及家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或肉体、精神、经济上的。我上告无门，反而遭报复打压，只有用这种特殊的方法，让更多的世人通过看到真相后，对中共恶党及江罗流氓集团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唤醒人们的良知。因为当时念很正，在师父的保护帮助下，另外空间邪恶生命被大量清除，那些直接参与迫害过我的恶警受到很大的震撼，他们不敢再肆无忌惮地迫害当地大法弟子。
那些平日里在迫害大法弟子时咋咋呼呼、耀武扬威的坏人也收敛了许多。他们不但没敢报复我，反而亲自到我家赔礼道歉。我就是进一步的向参与迫害过我的恶警与干部讲真相，收效很好。听到真相后，他们的变化也很大。在那一时期，我们当地条幅没人栽，不干胶没人撕，真相传单大量的传遍了我所居住的周边的村村落落。由于环境的宽松，那些从720迫害开始一直没走出来的，和那些怕心较重的同修，也相继走出来，参与到正式大法救度众生的正法修炼中来。2001年，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期间，恶警为了转化我，利用普贩在外出挖沟时毒打侮辱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被迫害到几乎不能行走。平时145斤的我，体重只剩下80多斤皮包骨头。使我能活下来的主要原因就是信师信法，每天坚持背法，也有同修的帮助和鼓励。当时我觉得邪恶非法关押我已经是错误决定，利用非法利用犯人逼我转化更是不对的。面对着那些几乎没有一点人性的恶警，和那些为了一点小利而出卖自己灵魂良知的普犯，还有那些在暴力的迫害中屈从于邪恶的那些犹大和已经被转化了的人，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平安而坐视不管这些可怜又可悲的生命。大法的慈悲唤醒了我那颗在恶党几十年政治斗争与恶党文化毒害下形成的奴化变异麻木了的心。经过冷静思考后，我把劳教所利用普犯迫害我的经过写成了揭发材料，直接交给所政委后转给所长。他们看完后找我谈话，记得当时找我时，所长沉着脸，在场的同修也都为我捏把汗，为我担心，怕遭到毒打或因此而加期的迫害。在近2小时的谈话中，我向所长讲明了我去北京上访的原因，大法红传世界和我在大法中修炼后身心的变化，道德回升和自己修炼后所做的一些好人好事事例，以及进一步讲清这场对大法、大法弟子的迫害将会给中国人民造成难以想象的悲惨后果。真诚的谈话转化了所长固执抵触大法的思想认识，改变了他对我的冷漠态度。他告诉我是头一次听到这么多关于法轮功和修炼法轮功的学员的真实的事情。谈话后告诉我立即无条件释放我，这样异乎寻常的神奇变化令同修们感到难以置信，因为这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几乎都是超期关押、加期或不写武书就无限期关押。后来在学师父红银二、师徒恩中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时，我明白了是师父在我们做的对的时候，就会帮助我们在逆境中转危为安，出现神奇的变化，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这两件揭露邪恶的事对我的影响很深，而且结果都是令人意料不到的，很神奇。不但在揭露邪恶后没有任何危险或遭到报复性加重迫害，反而通过揭露邪恶迫害改变了在遭受迫害中的修炼状态和环境，也使更多的人对这场迫害有更详细真实的了解和认识，起到了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重要作用。这个过程是师父利用这个形式让我们众大法弟子走出人，走向神，走出大法弟子正持大法救度世人的正法修炼之路。这个过程也是修续我们的怕心、私心、自我保护的心，也能在这一过程中转变我们。尤其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恶党长期的奴化思想宣传灌输毒害下被变异了的人的观念，麻木不仁、冰冷的处事观，能树立我们的正气留给后人，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意义深远，非我们所能理解与认识到的。就在我们的身边，在这场非人的迫害中遭受过严重迫害的一些同修，至今也不敢把这一人类历史最邪恶流氓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自己所遭受的迫害曝光揭露出来，还在用一颗人心在等待着师父来结束这场迫害，还在指望国外的同修反迫害声援来减轻邪恶对大陆大法弟子的迫害。同修啊，抓紧时间走出人来吧，结束这场迫害，让更多的世人得救的时间真是不多了。千万不要被我们的后天观念与保护自我的心所干扰，给自己在这万年不遇的宇宙正法、大法弟子助师正法的修炼中留下任何遗憾。只有走正师父安排的路才是最安全的。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农村的同修千万别放松自己。我是农村的一名大法修炼弟子，经常能与周围的农村同修接触和交流，也对身在农村修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工作、生活和修炼状态有一些了解。农村大法弟子普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农活忙、文化低、学法少或法理不清。一到农村三忙季节，就把修炼的事放到了一边，一般都存在着等忙完活再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可是从春天播种种地、插秧苗、菜苗，到下锄、铲、烫、卖菜，到秋收粮食，一环套一环，几乎是忙得没完没了，天又短又不出活儿。这一段时间很少有人能学上法，发正念就更谈不上了，功也练不上，几个月的时间脱离了法，放弃了修炼。每当与他们接触交流时，他们都说不能放弃修炼，可是又苦于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来突破这些干扰。从他们的谈话和表情上，看到他们那非常痛苦又矛盾的心理和急于解脱这种干扰的无奈表现。这部分同修在720前个人修炼时期还比较精进，有的是骨干或担任辅导员，几乎都是720迫害大法后，正法时期由于自己没有走出来正实大法，或是在执着心的干扰下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干扰。虽然这些同修没有被邪恶迫害到洗脑班、劳教所，可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与修炼状态也与被关押差不多，是邪恶以另一种迫害的方式使这些同修在没完没了的农活与工作中渐渐地脱离了大法，脱离了我们这个修炼的整体。就此情况，我想以自己和家人的修炼体会与农村的同修们交流，目的是证实大法的超常与美好，通过交流让同修们能够理性地认识大法，在法中提高与升华。我们家老两口和儿子都生活在农村，都是95年得法的老弟子。在近四年的个人修炼时期，师父为我们全家清除了身体上的病业。以前我曾患风湿症、心绞痛、病毒性肠炎、不能吃水果、荨麻疹等病症。老伴儿在病情严重的时候直不起腰，翻身都得别人帮着。心脏病、胆囊炎、腰椎盘扭伤。而孩子患有顽固性皮炎。我们全家修炼后，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有利于社会和人民的好人。那段极为宝贵的个人修炼过程，为我们在720邪恶迫害大法时走出来证实大法、维护大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从修炼开始，我们全家就严肃认真地对待修炼。在12年的修炼中，从来没有因为自家的农活忙或累而影响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每天学法、背法在2个小时以上，发正念在9到12次，包括全球4次发正念。练功是每天必须做到的。这一切不但没有影响或耽误了农活，反而由于做到了以法为大、以修炼为重的同时，使工作效率提高，真正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秋收大忙时节，在地里或走路，师父都会把有缘人推到面前，让我们结缘讲上真相。每天都有真相讲，而且一讲就能顺利的讲退。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为度弟子，为了农村弟子在农活忙时不落下做3件事而为我们费尽了心。 有时在不知不觉中被师父的佛恩浩荡所感动而泪流不止。每天的练功发正念，使我们清除了自身空间场上的邪恶生命，而且师父加持弟子的那种一身轻、无疲劳感、无困倦感，真是如在另外空间仙境一般舒服、美妙、妙不可言。每年我家的庄稼都是生长旺盛，丰产丰收，村子里的人都看到了，都说大法好，超常。练法轮功的人心眼儿好，身体好，人好，庄稼也好。人们都通过这一切对大法和练功人产生敬佩和羡慕正的表现。这也与我们向当地民众讲清真相和三退的人多，大法弟子高尚的情操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有直接关系。当我们把修炼工作的关系摆正之后，师父就能为我们安排修炼与工作中的一切，清除干扰，使我们在良性循环的机制中修炼与提高，也就是法炼人。如果我们被自己的后天观念与执着心、为我为私的心所带动支配的话，就是在旧势力安排中修炼工作，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就会以不同形式的表现在我们的修炼与工作中没完没了地出现，也会搞得我们身心疲惫、手足难顾、焦头烂额。每年到了夏季，自家种的菜吃不了，又不能扔掉，运到城里卖了，换几个钱。可是一到这个季节，菜就不好卖或卖不出去。别人都是起大早去，我每次都是练完功，发完正念再走，也不多想什么。到了市场，就能有许多人围上来，很快就卖完了。而且来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缘人，来听大法真相的，每次都不落下一个机会、一个人。人也明白真相了，菜也卖了，一数钱还多卖了钱，而且时间又短。这些超常的事很多很多，只要我们做正了、做对了，师父就会帮助我们解决一切困难和矛盾。我们周围的同修都是50岁以上的老年同修，文化低，有的没念几年书，学法困难。在720前集体学法时，每天能听或认一些字。到了720迫害大法发生后，这些同修大部分都是没有出来，对正法时期的法理也根本不懂。我和老伴儿找到这些同修，成立了学法小组。大家集体学法，集体练功，提高得很快。在促三退、讲真相中，我们整体配合，发挥每一个大法粒子的作用。农村人家族观念和亲属观念强，谁能跟谁说上话，关系好，就谁去讲。大家统一给发正念。在不到一年里，我所居住的小村屯儿，有近90%以上的人知道了大法真相，并三退了。形成整体后，每位同修都从中受益良多，收效很大。因为我们做到了在邪恶迫害中压力下走出来，正视大法，维护大法，这一切的成就就是师父和大法给予的。同修之间也经常发生一些争论和矛盾。今年春天插秧刚开始，我们学法组的一位同修提出活儿忙，都各自回家学吧。那时我和老伴儿也有矛盡，结果是把这坚持了3年多的集体学法环境破坏了。从解散那天开始，每个同修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干扰。先说我和老伴儿、儿子和媳妇儿那儿有矛盾，两人原在一块儿做生意，后来各干各的。老伴儿去帮儿子料理工作，把我留到家。我的老父亲是脑梗，那些天是天天拉裤子，满炕是粪便。我是收拾这儿那儿出错，忙得不可开交，心性也急剧下降。一有不顺心的事就急眼发火。弄得儿子说我是不是更年期的干扰， 后来好好的牙突然疼起来，疼得要哭。这时的同修贾大嫂也是病业状态上来了，要不行了。同修乙照顾孙子和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同修丙工地来活，走了人回不来，同修丙两口子去城里干活挣钱去了。还有一位老年同修突然昏迷，学不了法，练不了功，非常危险。这些干扰的出现都是我们的执着心、人心不去造成的结果，脱离法，脱离了师父给我们开创的集体修炼环境，邪恶马上就钻了上来，一点空都不给。修炼是多么严肃的事啊！当我们这个小整体经历了这可怕的经历后，我们通过向内找，提高了心性后，又组成了学法小组。大家深感师父在帮助每一个弟子突破了邪恶造成的大法弟子间的间隔，使我们重新走上了正法修炼的正路。修炼中难免有挫折，有不足，有错误，只要我们信师信法，就能在修炼的这条路上走得正，行得端，坐得稳，站得直，也能使我们做到持之以恒。无论什么样的干扰与阻力，就会在我们的正念中被解体清除掉。一个修炼大法的人脱离法，你还修什么呢？又能练出什么呢？只能是与大法擦肩而过，失之交臂，错失生命回归净土的良机。每一个修炼的人都有自己的修炼环境，而且每一个修炼者都有必须放下的执着，以致生死的考验。无论是农村的同修，还是城市的同修，修炼本身并不难，关键是放不下人的执着。如果我们真能放下的话，那么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就会在我们的身上体现出来。2007年春天，明慧网发表了大陆大法弟子统一晨练的时间。从那天开始，我们老两口每天早上3:50开始练功，到早上6:10发完正念后再开始干活，天天坚持这么做，一天不落。今年我家的粮食又是大丰收，而且各项农活都做得很好。修炼中始终存在着信师信法的考验，也存在着能不能坚定修炼信心，做到持之以恒的长期考验。而这一切都来自于学好法，参加集体学法是学好法的根本保证，也是对每一位大法弟子能在压力与被迫害中走出来，正实大法，维护大法的长期考验。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讲给我们现在大法弟子是在抢人，时间已相当紧迫，一旦正法结束，那一切也就停止了。农村的同修们抓紧时间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吧，真是如师父教导我们的法一样，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不要因为人中的假象与我们的执着心的不去而毁掉修大法的机缘，千万要珍惜这段万分宝贵的修炼和救度众生的机缘，珍惜师父为我们在正法中开创的修炼机缘与为我们承受的一切。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救度众生是修炼人的头等大事。我是2005年2月得法的新学员，虽然得法晚，但我认定法轮大法是千载万载难逢的，既然自己与大法有这么大的缘分，就一定要兼修到底。我因得法时间短， 对师父讲的法理有时悟不上去，在救度众生中存在许多人心，怕心较重，再加上以前曾被邪党洗脑和旧势力的干扰，所以开始时讲真相效果很差。为了跟上正法进程，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在众多老同修的帮助下，我抓紧时间集中精力静心学法，再通过与同修交流、看明慧周刊和酒瓶等真相资料，逐渐提高了对法理的认识，明白了当前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修炼人的头等大事。从同修那也学到了一些好的方法，现在在讲真相方面有了一定的突破。我的方法是，首先自己反复看酒瓶，解体自身在邪党强制的思想灌输下形成的错误观念，这样在讲真相时就能不带或少带这些因素，正念强，能得心应手点醒常人的迷惑，使他们被救度。第二，在讲真相劝退之前，最好给其真相资料，让对方先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初步的印象，待劝其三退时，对方不觉得突然，容易接受，水到渠成，可以节省时间。第三，在发资料讲真相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主要是发正念，清理所到之处的空间场，清除我所到之处的一切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黑手、烂鬼、共产邪灵，让他们全部解体。请师父加持，让我所发的每一份资料都发挥威力，使众生清醒得救。在发资料的过程中做到正念不离心，我觉得这样发出的资料最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然后在面对面讲真相劝退就容易多了，这点自己深有体会。第四，为了提高效率，少走弯路，先从自己家族和亲朋好友讲起，再讲邻居、同团、周边、同学、县城，逐渐扩大范围。凡是能说上话的地方，都要尽量去说，时间长了，也就越做越顺利。我讲真相中，用大法的真、善、忍和邪恶势力的假、恶、斗做对比，用自身学法后病体的改变去弘扬大法，同时以天灭中共为主题，给常人讲贵州长布乡二亿七千年的藏字石，显示中国共产党亡，说明天灭中共是必然，让他们明白真相，告诉世人，你在入党团队时曾对天发誓要把命献给他，那么当天灭他时，你就得跟他走，随他一起被淘汰，这不可怕吗？佛慈悲于人，才给人指出了一条出路，可以用化名或小名退出邪党的所有组织，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而自身并不损失什么，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花钱能为自己求得一份生命的保险，何乐而不为呢？带着一颗慈悲的心，这样去向世人讲，他们一般都能接受。当有人问，退了，天上怎么能知道，咋保命呢？这是不着边的事实。我回答，这一点请放心，请相信法轮大法是佛法，佛无处不在，三尺头上有神灵，只要你有退的愿望，佛道神就给你抹去邪党所受的印记，你就可以保住性命了。特别是在遇到欧发事件时，更是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好机会。例如07年过大年的前两天，腊月29，我家东边第三家的小孩放鞭炮，导致自家柴垛着火，火大无人靠前，而柴垛上面就有电线，有线电视的天线经过，与其相连的两家柴垛只相隔几米，眼看就烧着了，大家急得没办法。正在这时，我和老伴来到现场，我默默发正念， 老伴教这两家邻居喊法轮大法好，他们都喊了起来，真是神奇。那天虽然有小风吹着，可是火苗就是不向上着，而是向下着。着火的这家有一人幸灾乐祸，喊了一声烧啊，结果他一下摔倒在地上，造成腰骨错位，自家的柴也都烧光了。而喊法轮大法好的这两家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人们耳闻目睹了这一神迹。我赶紧在事后给邻居们讲了真相，劝退了五人。有三位老人相信大法好，我给他们带上了护身符。老人中的王老汉有心脏病，经常上医院抢救，打着以后再也没有犯病，针也不打了，还很健康。其他例子就不一一列举了。虽然我做了一点救度众生的事，但这只是一个开头，我的使命远没有完成，更不能和其他同修相比。谈出这点粗浅的体会，是为了与同修共勉，相互鼓励，特别是希望和我一样的新学员一定要抓紧精进，努力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退休妇女讲真相的故事。我是大陆大法弟子，今年61岁，女，从事戏曲工作，现已退休。1996年有幸修炼法轮大法，得法后我身心很快得到净化和升华，内心的幸福与喜悦无以言表。1999年720，邪党头子江某某出于妒忌，对修炼真善忍的大众群体发动了惨无人道的迫害，疯狂的迫害并没有阻挡得了真修者的脚步。我和同修们一道走过了风风雨雨的8年，在这8年中，我按照师尊讲的做好三件事的要求，采取各种形式，不停地发资料，讲真相，救度世人。我抱定一个心愿，就是尽快让世上被共产邪灵毒害的人明白真相，得到救度。几年来，我与几个同修一起，今天讲这里，明天讲那里，足迹遍及门店商铺、乡村巷里、工地厂区。凡是看到我们发的真相资料和听了我们讲真相的世人，多数能够认清中共的邪恶，并愿意三退保平安。下面是我讲真相的一些做法和体会。一、心态稳定的讲。刚开始讲真相时，心里难免有些不稳，讲出的话缺乏力量，讲真相的效果受到影响。随着不断学法和讲真相的深入，逐步体会到讲真相时心态一定要稳，要有解体蒙蔽世人的旧势力因素的强大正念。比如在街上碰到一个青年男子，我就迎上去说，兄弟站一站，姐跟你说个话，语气平和而坚定，不容对方有不屑的态度出来。对方会问啥事儿，我说姐是练法轮功的，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和人们说明一些情况，法轮功你可以不练，但是真善忍是天理天法，宇宙大法，可骂不得。善是天理良心，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当官也好，当老百姓也好，准不能说当善良的好人不对吧？有了权就可以不要善念了吗？就敢骂真善忍是歪理邪说吗？你想想，善是歪理，那恶不就成了正理了吗？人容他，天能容他吗？所以天要灭他。看到墙上贴着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了吗？就是因为中共他诽谤了天理天法，有一场大劫难要淘汰那些诽谤天理天法伤天害理的坏人时，怕咱们这些好人们跟着遭殃，所以大法弟子要告诉世人，不要跟着做坏事，免得跟着被淘汰。只讲到对方点头明白了，然后继续讲，天灭中共不是灭共产党这三个字，是灭他的人呢。咱们都曾戴过红领巾或入过党团队，加入了他的组织就是他的一份子，要是不退出， 天灭他时不就被淘汰了吗？接着问他，听懂了吗，兄弟？对方会说，懂了。这时问对方叫什么名，有的很痛快的就告诉名字，并愿意三退。这样再问他入过中共的党团队什么组织，听了真相后，一般人就不会再抵触，自然就三退了。有的还会说谢谢。在讲真相劝三退中，我大都要讲这番话，尽量把善理讲透，这样讲真相就很有效果。因为世人都有善的一面，谁也不会说善不好。如遇到难讲的人，就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讲中共的腐败，讲中共社会的不正确导向，讲善恶因果报应等，顺着人的执着打开人的心结，直到劝退为止。二，堂堂正正的讲。前两天我碰到一个看上去年龄在35-36岁的男人，我走上去对他说，兄弟，我跟你说个话。他一愣，干什么？我说，姐跟你说个法轮功的事。法轮功讲的真善人是天理佛法，可骂不得，选择善保自己平安吧。这人使劲盯着我的脸，又上下打量我，看样子想记住我的相貌。我说，你是不是警察？他语带威胁地说，我是警察。我的心不为所动，微笑着语气坚定地说，警察也是人，警察里边好人多的是，要是警察里边没好人，党员里边没有好人，咱师父就不会叫我们救他们了。你今天碰到我是你的福分，我让你知道善好，善是天理。一个人光有人皮不行，还得有人心。什么是人心？善就是人心。不说善好的人，不就是坏了心了吗？救人先救心，叫你知道善好，就是救了人的心了。预言中的大瘟疫淘汰人的时候，你往哪里逃？谁也逃不出这个地球去。只有相信真善忍大法的人，上天才留他，救他。对于一般人来说，以上的几句话就能说服他了。可是这个警察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只是说他不信。他嘴上说不信，其实他连不信什么都不知道，一个劲无道理的反驳。我说，神不管你是什么职业，谁欺天骂善，他就是罪人。到人类大淘汰时，阎王爷就要他的命，因为阎王爷和满天的神都维护天理天法，他们不会维护诽谤天法的恶人。我不停地给他讲，你可能应该得救，老天爷才叫你遇到我。假如你是太不好的人，就不会有机会听到大法弟子对你讲这些话了。这地球将来是给好人留下的，你年纪轻轻的选择了善，好好的活着吧，三退了才能保平安。还给他讲了因果报应，一直讲到他像泄了气的皮球，最后脸上的蛮横渐渐消下去，口气也软了下来。我知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了，问他名字，他还有些不敢说，只说出一个姓来，于是就给他起了个化名退了。三，耐心救度反复讲。有一个县处级的老干部，老党员，已经80多岁了。此人在常人中可以算作一个老好人，只是被邪党毒害得很厉害，非常顽固。过去一提法轮功就骂，无论怎么讲，他就是听不进去。我想，不能因为他抵触大法就不去救度，也不能因为他一次一次的顽固就放弃对他的救度。所以我抱定一念，一定要解体他背后的邪灵因素，让他本性的一面明白过来。一天早上发完正念就出去了，正好看到他在一商店前搏动身体，就过去对他说，老哥，锻炼身体呢？他嗯了一声，接着我就向他讲法轮大法的真相。他一听我向他讲法轮功的事，就说，你不用跟我讲你们那一套，我啥也不信，我只要活得好，死呢会该咋的就咋的。说得很绝，还要赶我走。我诚恳地说，你是好人，看你善乎乎的，我才要救你呢。你不要说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吧。他还是不听，反而像邪党电视那样说法轮功如何不好，而说党对人民多好，还说他就是不信神。看他这样，我用很严肃的态度说，你看你活了80多岁了，怎么连个善字也听不了？这个社会真是变坏了，道德不行了，没了天理良心了。不怪老百姓说这个世界过到头了，老天爷收拾他呀。共产党这个西方邪灵，他来路低，他看不见神，就不叫他的党徒信。谁要加入了他的组织，就得信他的无神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马克思感到一个幽灵在控制他，他写了这么多这个论那个论，都是那个幽灵给他灵感。毛泽东写的这个论那个论，也都是共产邪灵在操纵他。 你看看，毛写了一辈子东西，都没有写出一个善字来，全是斗争。斗本身就属恶，不属善，所以叫恶斗，恶斗就没有叫善斗的，只有善劝。自古以来，圣贤、佛祖、道家真人都讲善，讲人之初性本善。每当人类变异的不善良的时候，就会有圣人来到世上用善理教化人，能听善劝的留下，不听劝的只好随着继续败坏，最后淘汰掉。现在不正是人心变坏的时候吗？当官的吃喝嫖赌，贪污受贿，做买卖的掺杂使假，假货横行，人们生活的提心吊胆，女人们打扮的蓬头乱发，穿裤子是前露肚脐后露胯，这是正常有道德良知的社会吗？上天不罚他行吗？墙上贴着真善忍传单，老天爷就看人心出善念还是出恶念。共产党作恶太大了，害怕真善忍的大法惩罚他，就雇人私，而真正的好人都是会辨别是非好坏的。讲到这时，他才说，你说的这个道理我早就懂，我比你懂得还早。我说，你原来就是个好人，是这社会变得啥也不像了，人们活的都找不着方向了。为了给他个台阶下，我也就不多讲了，就说为了有个好的未来，今后你不要抵触法轮大法，用化名退了党吧，行吗？他说嗯，就这么着劝退了。尽管讲得很艰难，费了好大力气，但是看到一个被恶党毒害多年，中毒颇深的老党员终于从共产邪灵的魔爪中解脱出来，心里很欣慰的。四，不能陷在党文化的圈里讲。党文化有它一整套邪恶的逻辑，世人被毒害这么多年，思维习惯已经完全陷在其中，念头一出就是党文化那一套。因此在讲真相过程中，一定要跳出党文化给人们灌输的圈套。有个漂亮的女士问我，你们老师去哪里了？为什么他不在中国？听他的问话，很明显是被中共邪党的谎言蒙蔽了，语气里带有党文化的挑衅。我说，我们老师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老师不在中国，不在我们身边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听师父的话，还要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救度世人脱离灾难，这就是我们师父的威德。别人拿钱雇人说他好，人们都不一定去说，因为他吃喝嫖赌、贪污盗窃就是不好。我们不追求钱财，只按师父讲的真善忍去做，就能达到身体健康、内心道德的升华。我们师父完全是以理服人，共产党能做到吗？他比得了吗？你看现在到处是警察，和谐社会有这么多警察吗？而且警察都在干什么呀？黑社会他不敢抓，因为早和他们串通在一块儿了，可是真正受冤屈上访的人，他们却很近的打压。他点头认同我的说法。接着我说，你看现在共产党所说的和谐社会，当官不是当人民的公仆，而是当人民的公贼。共产党害了多少官员，使走上官位的人变得无官不贪，还要逼老百姓诽谤教人向善的法轮大法，这不是往地狱里推中国人吗？中共这么邪恶，天灭他不对吗？那女士默默听着，最后说，我叫某某，写上退了吧。有个装卸工，我对他刚一提法轮功，他立刻拍着胸脯说，你们练法轮功的真没良心，共产党给你打了天下，叫你们过上好日子，哪点对你不好？你拿共产党的钱反对党，你们没有良心，一听就是党文化那一套。我立刻说，行了行了，你先听着我跟你说，人家一说你就先把党拿出来，先护住他的短，你知道我这是说啥呢？人家说法轮功讲的是高层次上的理，你懂吗？共产党懂吗？他一个劲儿的迫害练法轮功的人，人家在大街上一个劲儿的和人讲真相，这难道没一定道理，没个说法吗？说到这里，他好像明白了什么，解开了他和党标在一起的那股劲儿，清醒了，一下子安静下来了，然后再给他讲真相，他很快就听进去了，最后很痛快地退了团队。五，针对人的心结讲。人在世上形成的观念不同，具体的心结也不同，因此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留意人的心结在哪里，然后针对去讲，这样容易讲通。有四个民工在推土，我过去对他们讲真相，接受的还可以，但就是不退。其中有一个人对人生有一种没有希望的很悲凉的情绪，他说，我们活得有啥意思，干不完的活，受不完的罪，受到多会儿才是个头呀。他觉得老天没公道，有钱的人还想有，贪得无厌，没钱人受罪受上没完，恨不得死了就不用受了，退不退还有啥用呢？让我什么也别说了。我看他的心结是认为世道天理不公平，于是就和他讲， 咱们人人都有罪，都是前世造下的这辈子受。他说，我这么好的人，一辈子就没害过人，我不相信咋就这么苦。我说，有很多好人一生中确实善良，对人也很好，常常自己吃亏让人，可以说是个好人。可是在过去因家中穷，养不起孩子，又不会节育，养了五六个甚至七八个，再生就养不了。有多少人家把一生下来的孩子溺死，或者活活用被子捂死，这不就是杀人吗？那孩子生出来就是一条生命，如果养不起可以送人，也可以全家一起受穷，上天自会给这一家人一条生路。你想想，就是善良的人这么做了，不是造了大罪吗？不受罪能行吗？这就是天理公道，谁害了人谁就得偿还。修炼界叫还业，咱们如果明白了这些因果报应的理，就会少造罪业，没罪过才有福分，才能活得幸福，不是这么个理吗？听了这番话，这个很悲观的人对另一年轻人说，说的没错，哎，谁也不用怨了，受吧，该受啥受啥吧。解开了他的心结，然后再给他们讲真相，讲三退，他们都接受了。我体会到，只要多学法，就能悟到很多法理，讲真相时带有法的力量，就容易解体蒙蔽世人本性的邪恶因素。同时只要本着最大的善心去救度世人，师父就会不断的点悟我们。同时我每看到那些好的传统文化典故，就用心记住，为讲真相所用。因此随着讲真相劝三退越来越深入，劝退的人越来越多，我深深的体悟到，师父在不断的丰富我的智慧，造就我的能力，加强我的正念，说话就越来越有力量，讲真相劝三退也越来越顺利。
各位听众，这期的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谢谢您的收听。